原来，方生索性将如玉的金莲放到嘴边，轻轻地舔着脚心，一只手滑到她的下腹，捻住一撮逼毛，细细地揉弄，更加用力地挺动着鸡巴，恨不得插进她的小子宫里去。操着操着，猛地大喊了一声：“
啊！”
一股股的阳精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地射进了如玉的逼内。如玉此时惊叫了起来：“
什么什么东西射进来了？奴家里面好烫好烫啊，怎么这么烫？烫的奴家
如玉近乎歇斯底里的高叫起来。超玉见他情已至极，到了不能自制的地步，竟然如此高叫起来，赶紧俯身压上去，张嘴将他的阴唇含在口中。如玉仍嗯嗯地呓语着：“
如儿，如儿，轻轻点叫，这样大声要把春儿叫醒了。”说得好，贴切贴切呀，正可遇世间女子们交媾时所发的靡靡之音啊。
一哥，你到底把什么东西射进奴家里面呀？奴家觉得那里好热哦，刚才你好坏，奴家差点让你弄得晕过去。
方超玉一听，差点笑得跌倒了。如玉急得直骂：“
哼，就知道是你使坏，坏哥哥，坏死了，欺负奴家。”
说着，粉拳直捶超玉胸上。方生看着如玉这般娇嗔的羞态，愈发迷人，真是越看越爱，又捧起如玉的粉脸。紧紧吻在香唇上。
好妹妹，哥哥告诉你，方才我所射出的东西叫做阳精，男女交合两情相悦之时，男子的鸡巴里面会射出这种东西，与女子腹中之阴卵相汇合，女子就会怀孕，而男子在喷射阳精时，往往在女子欲焰最烈之期，男女双方也同时达到情欲相交的顶峰，知道了吧？
那玉哥，为何书中并未提到呢？还有，书中所提地上入下肉是何意呢？入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
方生脸上露出一丝淫笑。
啊，小生此番可要言传身教了，只是要解小姐千金之躯，为小姐掩饰，不知可否啊？
玉哥，你坏死了！
如玉此时已听出其中意味。方超玉此时早已恢复元气，一根鸡巴又已胀到五六寸长了，铁似的坚硬。于是双手分开如玉的双腿，细细地看她的嫩逼，双手顺着她的玉腿内侧向上摸去。这时如玉已痒得受不了了，索性一伸手将方生的手拉到自己的逼上。方生细细地感觉着这块令他销魂的方寸之地，竟如一座凸起的小沙丘，柔软细嫩，绿草丛生，银叶涟漪。方生忍不住屏住细观，手指微微探入逼缝中， 轻轻分开一看，禁不住赞叹：
哇，好一个美逼，好一个嫩逼，太美，好美啊，真是太美了。
这时如玉早已粉面飞红，嗔道：
玉哥，你好坏呀，别看奴家收了奴家好痒啊，玉哥，奴家好爱你哦。
淑妹，我也好爱你啊。
说罢，方超玉又一次举起自己的大鸡巴，噗呲一声插入了如玉的嫩逼中。
我的好如儿，我的好美人儿，这就叫爱。小美人儿，舒不舒服啊？我干的你爽不爽？说啊，说，你快说啊！我要把你干上天。
玉哥哥，不要，奴家，奴家不行，别了，不，痒，好痒，痒死奴家了，痒，奴的亲哥哥，痒妹妹舒服，舒服上天了，妹妹不行了，
次日方生初醒，天已大亮，忽觉下身胀痛，皆被观之，见鸡巴又已坚挺如铁杵一般，不禁又扭头细观如玉娇颜如梨花带雨，不禁想起昨夜云雨之事，想着世上难得的美尤物竟能为自己所想，真是有幸，不免又细睹这叫人痴狂的玉体。只见其体态轻盈，不失风韵，肌理细腻而骨肉匀，禁不住又要大行其道，遂伸手揉搓起这活色生香的胴体来。可是他揣弄了半天，如玉依旧和睦未醒，只是一屋低语几声，方生不禁扫兴，于是起身出房，心想毕竟是相遇之躯，初想此极乐之举不免疲倦，但不曾想直至日已偏西，如玉竟还不能下床，一下床便觉双腿酸软难当，站立不稳，而方生虽饥渴难耐，却又怕伤了如玉之身，只得强忍欲火。如玉虽身觉歉疚，怎奈体力实在不支。这一日方生走出房门，抬头观日，已经正午，不禁微感腹中饥饿，不由走向后院寻春儿觅食。步入后堂，不见春儿，只见堂中桌上摆满丰盛的饭食。他唤了春儿两声无人回应，便急忙坐下自己用起来。忽然间隐隐听见后面有哗啦啦的水声，于是放下手中饭菜去看个究竟。转入后房，循着声音一直走出园子，原来是山中之水在此汇成一眼仙泉，池上白雾弥散如仙境一般。他定睛望去，池中竟然有一人影，他转身隐在树后细看，只见是一妙龄少女在池中沐浴净身，肌肤洁白如玉，婀娜可人。这时那少女忽然转过身来，方生一惊，原来是春儿，胸前一对诱人的玉乳，娇小玲珑但不失丰腴，饱满坚挺。方超玉顿时欲火中烧，恨不得立刻挺枪上马大干300回合，却又怕万一被如玉看见， 真是上下两难。但是这世间偏有色迷心窍之时，更何况方超玉这血气方刚的情欲之年，岂能无动于衷，不由走向前去。春儿闻有人声，急忙出浴披衣，方生夜已近身，更是将这玲珑玉体一览无余，秀色春光尽收眼底。
春姑娘原来是如此的娇媚动人，实乃世间少有的美女啊。
公子为何偷看奴婢沐浴？
小生原本是来觅食，只是被春姑娘的沐浴声引来，发现春姑娘竟是如此的美艳，实在情不自禁。若姑娘肯让小生以亲芳泽，是三生有幸也。小生实是爱惜姑娘与小姐啊。